感谢你，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是的，我们愿意像个树栽在溪水旁，得到那从永生来的泉源。所以我们愿意像个葡萄树上的枝子，长长的连在葡萄树上，好叫我们不仅不会枯干，我们甚至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也叫我们四周因着我们缘故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因此我们定睛的仰望你，我们定义的跟你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真知道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仅是什么都不能做，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主，谢谢你，每一次我们来寻求你，你就总向我们显现；每一次等候你，你就总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当我们每一次向你呼求，主你就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哦，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我们就更多的爱你。我们更多爱你，我们就愿意更多的认识你。在爱你的当中，在认识当中，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期望，我们只有一个期待，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像你。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可夸的，以我们的肉体，主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怨的。主啊，虽然世界有许多过去现在好像都在吸引我们，但我们已经尝过那主恩的滋味。主，我们得着你是我们的至宝，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要慢慢的学习，我们会把这世界放下，把这世界一切都丢弃。这不是出于律法，乃是出于恩典，以致我们不再受这世界的捆绑，我们也不活在这世界底下受这世界的压制。倒过来，我们释放了，我们站在这世界之上，我们用世界的这些资源做成神你要做的事，好叫世人因着神你的供应的带领，他们也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是你的教会，这我们向你呼求，这是你兴起来的器皿，这我们向你祷告，得着我们，得着我们这个人，得着我们的生命，得着我们在面前的所献上的一切。谢主，每天早上我们将来到你面前，你总是在我们的当中，你总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是何等的接近我们，就像保罗所说，我们的道不仅是在我们的口中，也是在我们的心中，甚至我们的道离我们口中的道实在是不远。求神继续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让你的道落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像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先把这一到三节，我们先很快的读一下。虽然第一节、第二节我们都上个礼拜有些思想，但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是第三节，这是一个很重要一节经文。不，我们先把这三节经文先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跟着教会一个问题，但是问题不是恩赐的问题，不是恩赐本身的问题，是用恩赐人这些的人的问题。这十几二十年在灵恩这个圈子走一趟以后，确实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以至于有些人就拒绝恩赐。所以我的老牧师跟我说，永亮不要碰灵恩，他甚至用一句很强的话，永亮我告诉你，走灵恩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不是骄傲，不是就是所谓的进到一些情里面，甚至有些在灵恩里面就进到精神间混乱的当中。事实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所以有人不是灵恩的问题，是用灵恩的人的问题。所以有些走到一端，我不要碰灵恩，以至于我们失去，然后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能够服侍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服侍只靠我们的热心忠心，靠我们的知识，靠我们的所谓策略方法，可以有一种到某个程度的这个所谓果效。但是坦白说，那果效很少。用人的力量做神的事情，我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是永远做不来。你可以得到人的称赞，因为确实有点果效，但是要满足神的心意是不可能。不过在过去我们所走的就不要碰灵恩，灵恩是这么是不好吗？你发现灵恩是很重要，问题是出在用灵恩的人，这是一个。所以当哥林多的教会各样恩赐都很丰富的时候，这个事情也出毛病了。所以有些用灵恩来夸口，我有你们怎么没有，我有所以比你厉害，我有在整个属灵的这个层次上，哎，我是比较做领袖的，因为我有所以我应该有影响力，那为什么你不接受我的影响？所以产生一个争论，甚至你有灵，你的恩赐跟我的恩赐，但我认为我的恩赐比你高。所以你发现在整个的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问题，今天教会我看到一些也是这样的问题。 OK， 这是第一个。所以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所以第一节是记得这样，恩赐这几个是点点点。所以保罗这时候还没有谈恩赐的问题，虽然哥林多的教会问恩赐的问题，但保罗说 No， 我们先不要谈恩赐的问题，我们先来谈谈用恩赐的人的问题。所以这个字你可以翻成属灵的，那后面不是恩赐，那你怎么知道是人的问题？因为跟后面是讲用到这个的人。所以解经的时候，一个是文字，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叫 content， 他的文字；第二个就他的 context， 就他的背景。然后在整个的所谓的十二章、十三、十四这三章凑起来了，你更加知道保罗所强调的是用恩赐的人的问题有没有问题。OK， 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第二个，你觉得恩赐就一定保险吗？你觉得恩赐一定就是都对吗？就你用这个灵恩的时候，你分辨过这灵恩从哪来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邪灵会讲方言的，邪灵会有那种叫做先知的功能的。我们认得是对夫妇带他们信主，因为圣灵功能很强，医治释放，在先生做很多释放工，因为里面的黑暗的权势，在这个妻子身上做了很多医治工作，脊椎骨是弯的，还有这个人怎么样，包括他女儿晚上的时候看到邪灵的，因为这个先生去做生意，去弄些的黑的白的，以前我还搞不懂这种密宗啊，有黑的白的黄什么什么的，还有红的什么。在讲的他的姐姐，他就跟他姐传福音，他姐是比他们弄得更深。哦，你说神会跟你说话，我要告诉你，就讲将来就什么事情人家不知道的事情，我告诉你，我有这个我也会哦。哇，然后这个弟弟 这个弟弟跟这个他弟弟，这个叫弟媳妇是吧，叫弟妹还是什么，就笑了。人怎么会讲，我告诉你，你现在回家看，我可以告诉你的冰箱有什么。从这个的家到他那个家大概要开车30分钟，他可以一样样讲冰箱有什么。回到家以后他们两个吓坏，他马上就问，所以他们这时候就一个选择，到底耶稣厉害还是他姐姐，或是祷告，耶稣如果是厉害，只有耶稣可以保守，他就更加的清清楚。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灵界的里面，对我来讲是很不可思议。在这信仰面，我是福音派、基要派，我不相信这东西。甚至我听到有基督徒说，我才不相信有鬼。我要告诉你，基督徒你相信有神就一定要相信有鬼，不然的话圣经都不用读了。整个的黑暗的权势，整个的势力，今天我们所面对是这世界。如果没有神给你的力量，没有圣灵给你的恩赐，叫做灵恩或者恩力量恩高，看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能够胜过这世界。不相对的，当你说恩高这么重要，你要分别一下吗？这种是邪灵哪一种？我在选一些课，在南加州，有个姊妹，她后来是传染，她本身是学，她父亲是医生，是很好基督徒，她自己是学这个心理学，后来她发现，她在本来是在这个传统教会，叫福音派教会。他觉得很多的人都有精神有问题，那都是用精神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人是什么是精，但是除了半天，照他所一个心理医生的角度来看，能够解释了能够处理的处理，但是很多时候没有果效。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去他诊所看病的人，他弄了多少时间，几个月甚至一年都没有果效。不过有一天在路上碰到的是一个女孩子，他就跟他打着聊，他突然发现他整个人变了。他说，你怎么会这样？你是不是找哪一个医生？他说，没有啊，有一天我发现我受不了，大概也找不到，还是不方便，还是因为在国外你要 make appointment 的。他说，这时候一见我就冲到天主教的那个教堂去。他管他去哪里，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他冲进去，他跟这个神父说，我有这个困难。神父说，来，我为你祷告，其实基本上是为了赶鬼。赶完以后他就变了。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心理医生，他知道还有一个层次是他专业里面没有碰到，他就去找那个神父。那个神父说，这怎么稀奇，这种事情我们就常做，这有什么稀奇，我们天主教本来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一部分，这有什么稀奇。我就说，就好像觉得好奇怪，这什么，因为圣经本来就这样说。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第一个讲到你用恩赐的时候，你要讲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给用恩赐。那现在讲到再讲用恩赐这个人，你既然你要用恩赐，你能够分别这个恩赐从哪里来吗？从圣灵来呢，还是从邪灵来？绝对邪灵有他的能力，我不是高举邪灵，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我一定要承认，一定要同意邪灵是有能力。所以后面用几个字，不要以为过去你们拜偶像，第二节面拜偶像他是哑巴，从个角度骗人的啦，那是假的。我如果邪灵可以用那个的假的东西，那个假的东西就变成有能力的一个假的东西，就假神了。如果这是一个假神，但如果邪灵再利用这个假神来做引诱的工作，后面有句话叫做牵引迷惑，先迷惑了你，然后就牵引意思就被他绑住。你能够分得出来这是圣灵的能力呢，还是邪灵的能力吗？ 尤其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你在邪灵这个领域，这个假证领域，如果你有些经追求，有些经历，你真觉得有些事情的发生，你会让你惊讶，甚至你会说，哎，还蛮灵的。但是问题是说，不是灵不灵，问题是说这个灵啊，就是有没有用，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我听过一些在灵里面被神使用，甚至有些做见证，那灵恩很强。不过最后是有一个人告诉我，有个牧师老美，我到他肩膀这么高，快的又大，他在灵恩走一圈，有两个问题。这个人他自己说的，所以我学了蛮多功课。就那时候啊，神给我一个机会，他第一个，他没有遮盖。我要告诉各位，当你用灵恩来服侍的时候，你一定要遮盖。连邪灵的小鬼都有他的大灵遮盖，撒旦是他头。所以不要以为啊，你有灵恩，有个第二个，你一定要有团队。你一个人去打仗是很难，因为圣经讲到这些邪灵叫做什么？叫做群，有没有听过这个？换句话说，不是一个邪灵，是一群。因为邪灵如果是要讲的是堕落天使，是三分之一的天使，撒旦是那个天使长，带了三分之一的天堕落，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不过三分之一不少。所以我一直在灵恩面，所以今天看到很多人呢，他认为神跟我说，可能跟我说，那我说有没有跟你的谁谈一谈呢？我说你的那个牧师谈一谈呢？或者哦，神感动我，你有没有跟你的同伴一起去服侍？哦，我一个人就可以。我真碰过，我一直劝他，到最后他精神有些状况，其实不是有些，很有状况，他一面混乱。所以你跟一个人，我不说我很有本领，不学了这么多，总懂得一点事情。跟一个很说他认为很有恩赐、很有意象、很有什么等等，你怀疑第一个事情发生在我的里面感觉不行，因为第一个我就开始觉得我开始混乱。原来听他讲的时候，听他提的，我就觉得他开始进入了混乱里面。他本来这样讲话好好的。因为他里面那个灵还没有发动，等到那个灵如果是不对的话，发动了控制他，他开始就乱了。那过一阵子后，你久了你开始就乱。所以这有两个做法，一个就停下来，没有什么好谈；另外是什么？就你的灵刚强起来，不过底下你要准备，可能进到一个征战，可能这时候会进到一个征战。不是你被他打得头破血流，不然就算你把他打败，就把他里面的黑暗全子打败。所以你会发现呢，灵界的事情，当我被圣灵，我说我1986年一直到我回到台湾，一文回到台湾的前两年，但是我回到客厅上，我看到台湾的灵恩的现象，我觉得我不要再，我不是说不讲灵恩。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有不同的做法，不然的话台湾的灵恩会很乱很乱，随便一个人吵出来就找我，真的在银行堂这么多人来找我，然后告诉我说，牧师我要告诉你，神告诉我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来告诉你，一个吗？好多个，只是来找我，没有电话也有啊，写信也有啊，那你要不要听？我发现还会在台湾的这种灵恩的已经到个程度，每一个人都成为灵恩。你要分辨啊，你要分辨啊。所以好多年前啊，当 Bill Hammer 牧师，他在这个是个先知，来我们这边领特会，哇，他在宣告台北粮堂啊，是成为一个先知的教。我认为那是好多年前，我觉得应该是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我们是受膏者，我们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所以这个教会应该带出先知的光，不是哪一个先知，不是先长，是先知而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先知啊，因为你是基督徒啊，你是 如果基督是引道亮牧师，他是受膏者，我们是小受膏者，呵呵，我们是小基督，你怎么可以没有这个先知呢？那一定有啊。报完以后，大概一年以后，我还记得有两个弟兄来找我，牧师，我要跟你谈。我说谈，以前一年前 Bill Hammon 牧师来的时候，说梁安成为一个先知的教，怎么我们教会都没有动作？那我就笑笑，你就去找周牧师啊，因为他是对周牧师啊，为他祝福祷告，然后对这个教会发预言。哦，我不知道话怎么讲，我又不提了。那牧师，你现在在教会是这样，那时候我还在国度的，我还不是还没有在教会做牧养什么的，就他们两个有点逼我，而且我觉得口气很不好。他觉得教会，他我的口气不好，不是对我，或者说他糟糕，他我觉得口气好是对教会，对周牧师，好像怎么没有做这些等等的。我觉得他已经超越了那个权柄。既然是这样，我就回应好，否则我不会回应。你就找周牧师谈去，他要做什么不做，你就问他就。我说，如果你问我了，我会谈这十年。那时候前以前，我觉得台湾的弟兄，如果中间有先知，我还没有看到一位真的先知。他最多有恩赐，叫做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先知我还没有看到。祷告，我更担心的，我还不认为教会成熟到程度可以接受先知的服侍。请问多少人讲先知都是算命去？有几个人去找先知是跟说神要怎么用我？十个起码我所碰到，我不能够说十个，起码九个半都告诉我，我去找过先知，先知告诉我我的怎么样，我的身体会不会好，我的事业会发，我这个困难会不会解决？没有一个会告诉我，我去找是因为我要被先知来肯定我是否在这个服事上是神的拣选，是神呼召。我也发现很多的先知，他说他是先知，但是他有的是什么智慧言、知识言语，因为他谈的事情就是跟弟兄姊妹所谓的需要生活，这不叫错。但是一个先知，他是跟神的国有关的，跟神的历史有关的，跟神在这个历史当中要带出的那个的建造有关的。OK， 这可能讲太多，甚至讲到程度有点不是帮助，因为我在讲分辨嘛，我只举个例子，但我不希望举这个到程度变成我在批评先知，我没这个资格。但是我刚刚讲是从分辨的角度给大家一点具体点的去思想，所以他两个就走开。我很感谢主，十年以后跟他们谈完以后，十年以后大概十一年，我们就开始走五重，我们就走先知。那时候整个教会对于灵恩，我认为比十年前成熟多了。那我们走五重到现在又好多年了，我要感谢主。你要分辨是很重要，否则这个灵恩来是从邪灵来的，是从圣灵来，你都搞不清楚，这不很危险吗？很多时候逼就也不，这就我收回来，这个太重。你要讲方言，你会不会讲？你还不会讲，赶快讲啊！你不会讲，我教你讲，赶快讲啊！你不讲的话，没有能力。我怎么用这句话？你的能力从哪来？我在问人家服事的时候，当我神的灵感动我，当我开始要用方言来祷告，突然那个被鬼附的，他开始讲方言。这不是一次，方言有它的所谓的用处，有它的力量，但你不觉得圣灵可以感动你讲方言，邪灵会？我已经提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所以分辨是很重要。第三个，今天我要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要把这句话，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刚刚我讲的也是上个礼拜我提过，这两方面放下来的时候，恩赐用恩赐这很重要。当你用恩赐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这个力量是从哪来的。这个 如果是一个的保罗的前提或者提醒，所以保罗给一个很重要的答案结论，所以叫做用这个字叫做所以，所以这句话就很重要。如果能够解决前面那个问题，给前面两个问题有个准确答案，所以后面第三节的结论是很重要。所以我告诉你们，这句话的口气是说你要听清楚，以前我在你们当中讲过恩赐，讲了半天，有些听懂，有些听不懂，听懂了也搞错了，或者生命也不成熟。所以呢，我在你们教导你们恩赐，以前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发现你们用恩赐是用，但用得一塌糊涂，一片混乱，彼此相争，谁比较厉害。所以保罗说，我告诉你，这次我再清楚的，该解释该解释，该补充补充，你们要听得懂，听得清楚。OK， 就讲到一件事情，跟圣灵很有关系，跟主耶稣很有关系。如果你在发现读这段经文，你就发现圣灵很重要，但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恩赐的运用上，整个的目的做一个比较的话，所以主耶稣更重要。今天在灵恩圈子走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特别热心的是追求圣灵，但是却把主耶稣基督不是丢掉，不把它放在一边。追求圣灵的目的是得着恩膏，但却忘记了这个恩膏是为了为谁来用，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恩膏。所以这边这节经文很重要，圣灵的次序是要让人明白，让人认识主耶稣基督。圣灵不是你最后追求努力的目的，最后追求努力目的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但你需要有圣灵的帮助，因为耶稣是神。你只有三位一体的第三位能够更加的准确的帮助你认识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也只有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才能够真正把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叫做父神。人从来没有看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显明这个字就是解经的意思。次序很重要，次序跟谁比较厉害，谁比较谁比较这个优啊，或者值比较，这没关系。次序是跟功能有关。父神有他的功能，就有他做的那份，负责那部分。主耶稣有他那份，圣灵有份。我们要接受父神在我们上的工作，你就领受了神的爱。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在上，你就领受了主耶稣的得胜。如果你接受圣灵的工作，你就领受了什么叫做神与我们同在。当然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三位一体，我可以还可以多从不同角度解释几个，不过单单我只是解释什么叫做功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只要一位，你三位都要。而且但是在整个次序当中，你需要次序先后，这是我要解释。所以第一个，圣灵他这边所做的工作，他要的是让你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你得着主耶稣，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边要提到是在这里，当讲到这句话，你真的要花点时间去思想，不太容易啊，去了解中文是这样，就是英文也不见得这么容易。凡被神圣感，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这是一个相对的，对，是一个 pair， 是一对的，所以不能够只有前面没有后面，有后面就一定有前面。所以放在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够说耶稣主。What do you mean？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主耶稣在认识主耶稣这件事上被争论最大的，就是主耶稣是人呢还是神。从来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的解释，起码可能我知识太浅，就是我看这些神在解释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叫做主耶稣，叫耶稣，这个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位完全的神，同时发生在耶稣身上。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信仰是这样说的， 所以在整个教会里面产生异端，异端什么？一个呢就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他不是人，他只是来到地上那段的时间是个人，他是神，这否定他的人性。另外是否定他的神性，什么是也？这后面再讲会比较你会清楚。他只是一个人啊，不过在那个时候，在他什么时候也真的讨论到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是神的灵在上，所以那时候他还带着神性，他只是普通一个人，跟你我没什么。不过在那时候他变成有这个有神同在的，有神的灵加神。那什么时候神的灵就走开？哦，他在天上说成了的时候，为我们你遗弃父啊父啊，为我为你丢弃我，神的灵就走开。所以他不是神，他是一个人，只是在某个时候，在人生某个人时间当中，这位神用现在的话，用大家以前懂的话，神的灵附在他身上，这两个都成为异端。或者说他是神，不过他装成人的样子，所以呢他也不会饿，也不会钉十字架，他也不会痛，他是神。当你否定了他的神性，或许你否定他的人性，基本上整个教会历史如果异端就这样发生。所以从某角度你可以练啊，修炼修炼，最后你可以变成神，宗教就这样讲，哪一个哇他很出名很出色，包括有些宗教说哦，这个的甚至这个以天主教他就封他成为这个圣徒，就变成他有什么功绩，有什么这个业绩啦，有什么功德啦，什么哇，他就被大家整个会议通过，就按他成为 saint， 成为圣徒。不论你怎么封，怎么按，怎么去推，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这样，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人，他来的时候他就是神。怎么知道他是人？他是从妇女生的，他不是孙悟空从石头 蹦出来的，他是人。在整个人生当中，他经过一切的，用希伯来说啊，人所遇见的考验，用另外一句遇见的试探，主耶稣没有一样没有碰过。他是一个 perfect man， 这是一个 term， 一个专有名词，他是一个完全完整的人。 He is a perfect man， 但是他是神。怎么知道他是神？因为他没有罪，他没有罪。因为为什么知道他是神？因为他整个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神同在的印证，那叫神迹。他生就是神迹，童女玛利亚生，每一个人是童女生。相对的，不是从石头蹦出来，是人生的。但是纵然是人生的，是从一个女子生的，但他跟别的人的生法不一样，他是童女而生，一生神迹奇事，最后一个最大证明。用保罗在这个保罗在罗马书讲话，神的灵的复活大能，神就借着圣灵叫基督活过来。原来他整个的，他包括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读罗马书，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观念里面，他是一个 perfect man， 他也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道。成肉身，神他就是神。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是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对于三位一体的认识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OK， 回过这地方来，你认识耶稣吗？你认识耶稣吗？你怎么认识呢？哦，耶稣我知道，有人讲过耶稣，耶稣是犹太人，耶稣是什么样？哦，有些基督徒说耶稣是救主，那为什么是救主？一个救主能够钉在十字架上吗？ 一个救主，如果救主我们认为都很有能力啊，或者是救主，你怎么知道他是救主？基本定在十字架都是坏人呢。第一个，他可能被钉在十字架，如果他是神的话；第二个，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是完全的人，他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吗？有没有想过这个？十字架是钉那些坏人、囚犯，不，那个犯罪的人。他是一个人，一个 perfect man， 他怎么一个钉在钉上？再说他又是神，神怎么可以钉在十字架上？John Wesley 哥哥还弟弟，我记不到了。John Wesley 叫 Charles Wesley， 应该是弟弟。他写一首歌，他写了蛮多歌的。在复兴的时候，约翰卫斯理我们大家都很熟，他的弟弟也是在这个整个的运动当中。不过他这个他弟弟吧，是写歌叫 Charles Wesley， 他写一首歌到现在我很难忘。基本上这句话是说 ：How can it be? How can it be?怎么能够？怎能如此？你这首歌很好听的，所以这个老歌你来就来找出来唱唱。How can it be? My God died for me. 神为人死。今天是很多好人所谓做了善事，甚至把生命舍掉了，他好到的程度，我们就说他是神，我们把他成为仙好了，不叫神，我们封他为神仙。他本来还不是神仙，因为好到程度我们拱他叫做神仙。但我们的神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成为一个人，不一样。人是好好把拱上那最好，没个比关公厉害哦，关公你就成神仙了。但这是倒过来，这位完全的神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完全人，是为了担当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的罪债。How can it be? My God died for me. 哇！以前我唱的时候，有时候会流眼泪，有时候我会发抖。当然不是抖得厉害，不然你真唱进去的时候 ，Just think。你的神，你的我的神，我们信的耶稣，神为你死。当然这是一个救赎的过程，神是永远不会死，所以他完成这个工作以后，神父神借着圣灵叫他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在他身上有两个的身份，过去他只有一个，就三位的第二位，他是神，现在他还有多一个身份，他是也是一个人。那为什么？因为要跟你我认同，因为要救赎我们，所以他非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你能够相信吗？能够接受吗？所以我告诉你们，没有神的灵圣灵，没有说耶稣可咒诅的。第一，我要从文字来，因为觉得这两节这节经文这是很重要，因为整个教会历史讲到异不异端的跟这节经文有关，就跟惯例有关。可咒诅的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放在，把 lay down， 把它放在那里。那这个字呢，用在很多，用在献祭，好像个祭物一样放在那个祭坛上，这是这个字的意思，叫 lay down。 所以耶稣是被放在一个祭坛上，这是一个观念。第二个，放在祭坛上一定有一个事情要发生，因为是放为了这个祭能够蒙神悦纳，他一定要毁掉这个祭，基本上是烧这个祭，成为馨香的祭，那个香味可以达到什么？蒙神悦纳。所以单单咒诅这个字 exact 是叫 destroy， 是第一个字叫 lay down， 叫放在，第二个就一定要把它 destroy， 把它毁掉。这个用在献祭，这个用在主耶稣身上，就是神把它放在祭坛上，成为一个赎罪祭，它需要被毁掉，或是说献上，需要钉在十字架上，需要舍去他的生命，好叫他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祭， 能够讨神的喜悦。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会接受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单单从他钉在十字架上献祭这个事，把他自己献上成为一个祭物来担当我们的罪，没一个人能够相信神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能够下来。连底下的兵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时候叫你的父亲差一个军队来，我一定会，你马上就下来，还在那边干什么？更是一般走过，主耶稣钉的时候不是单独，他跟两个强盗钉在一起。换句话，他是列在强盗的这个队伍里面的，只有强盗才会被钉在钉在十字架上。不论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你能够相信耶稣是神，是你的救主吗？我在说哈，可能我们信主很久，我们觉得这很自然，我们觉得这很容易，因为已经信了耶稣。回想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回想还是很多朋友基督徒跟你这个传福音以前，你觉得他听完第一句话就我信，没有问题，你会这样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服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跟他一讲 OK， 你跟他说这，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如果相信耶稣，马上叫你病好起来，他会不会相信？他马上决定相信。他不是相信耶稣是神，是你的救主，他相信，他起码要试看看嘛。如果他能够叫我好，我怎么不信呢？就是不好，我也要信啊，这个机会嘛。所以你好像跑到那个以前的传统思想，那个他们叫做卖这个什么，就卖膏药弄。那个讲的头讲了，你看看那个东西，如果你真的长了什么癣啊什么，哎，那个人就说，你先生你要不要擦一擦？谁不给他擦的？一擦说，哦，我相信那个药膏有厉害，有一个效用，不见得你相信那个药膏，甚至不相信那个发明药膏人是多么有医学的本领。不然你只是希望这个事情有效。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当你带给人觉知，到底他觉知什么东西？是觉知那个东西呢？如果我相信了，如果好试看看有果效，我就赚。这是一种的觉知。另外一个不是相信觉知什么东西，你要他觉知是哪一位向谁来觉知？意思说，你到底相信的是谁？你不只是相信他的做法，甚至这种做法可能带出果效，你可以做见证。你看那个人，得医治了，哦，既然那个人得医治，我就试看看。所以那卖膏药说：“你看，旁边那个先生呢、啊？上次来我见他，你看他已经好很多，是不是做戏？我也不晓得。不过我们旁边呢，哦，既然这有果效，我就试看看。也不去问那个药是怎么来的，也不问那个。”到这个药的人，他是否有这个医生的证照？我们是做这种事情啊，管他是邪灵，管他是圣灵，只要灵就好。传福音不能够这样子啊，不能够这样子啊！哎，如果不是这样子，要人相信耶稣，绝对不是因为你的口才。绝对不是你的说服力，绝对不是你用一些话逗逗他一下，他就哦就觉知。以前我们传福音真正用头脑，然后就跟那个说不行，哎呀，传福音，我看我先生，我跟你讲了半天，哪样信耶稣不好的，就跟他说哪样不好的，哪样没有好处的，我讲这几样，他保守你家庭，保守你的身体，保守哪样不好，那我们还不信呢？如果那个人说我还信不了。要叫信仰，你就以前我还学这一招。先生，我要告诉你，先信的比较好一点。如果先信了以后，今天就去信了，我就当你觉知信了以后，如果万一没有发生，你也没有亏嘛。没有就没有啊。但是万一是真的话，你接着没有觉知，万一你不没有觉知， 那真的话，那你不就亏了吗？所以我们就说，用硬的好，用软的好，用怎么样，把赶快决志，赶快决志，决志完马上，我们家有个洗澡缸，赶快冲一冲。这从末小站慕道班子很重要，你最早让他知道耶稣是谁，你要知道他委身的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第二个，你马上让他知道他道成肉身，神啊是干什么，不是为你，只是医治你，让你的事业发展，他要做一件人类不能够做的事情，叫做拿去人的罪，不是圣人可以做的，不是人所拱出来的神仙可以做的，只有这位真神才可以做，因为他是创造的神，也只有他能够 fix 我们的 problem。 这时候你能够做就这么多，这个人听了以后他能不能够接受，就一样圣灵会做感动工作。最后他拒绝的不是拒绝你跟他传的这位主耶稣而已，不是拒绝你对他的关心而已，最后他拒绝，他不认为耶稣是他的救主，起码那时候他不能够接受。所以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帮助这个人最后对是否接受主耶稣做的救主，在十字架的工作他最后做个决定。所以当一个人决志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是 must， 是必须的，不是用的口才，不是用的其他的策略，哎呀，叫他信耶稣，叫他信就好。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这信耶稣有很多别的原因，这样的原因不能够帮助他守住他的信仰，经过一些的起伏他会放掉。那不仅这样，既然是圣灵叫他畏罪畏义畏什么，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时候很重要，这个工作第二步就带他决志，带他受洗，他受洗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的所谓的见证。这时候他需要做一件事情，他需要被圣灵充满，他需要被圣灵这个浇灌，基本上整个他需要经历一个叫做圣灵重生的工作。圣灵帮助他，帮助一个不信的人认识耶稣是救主，圣灵帮助这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好叫基督能够坐在里面。第三个，圣灵给他恩赐，才轮到圣灵给他有力量来见证主。圣灵跟主的关系有个次序相应的关系，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功能在你身上是产生的功能是不一样，但最后的圣灵帮助你认识耶稣是救主，否则你不可能去认识。不要说我们这个外邦人，连犹太人都不能够认识，谁能够钉在十字架上说他是神，说他是个好人？第二个，圣灵要帮助我们得到一个从主来的生命，这个叫重生。在这生命当中有几个的经历，他需要被常被圣灵更新充满，受圣灵的洗等等，有神的灵，基督借圣灵住在他里面。那第三个，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就会 empower 我们，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做成圣灵要我们做的工作。 OK， 我没想到这一节才讲了一半，不过我要大家听得懂，你要知道圣灵在这样的工作。所以一当你讲到圣灵的时候，你最清楚的最主一个主管，你会想到主耶稣基督。你想到主耶稣，先不要想我怎么服侍主，你先讲到主怎么先服侍了你。他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牺牲，因为他的摆上，所以他用没有条件的、没有止息的、没有改变的爱来服侍你。所以圣灵把你带到主面前，你会被他吸引， 被圣灵带领你来到这位主面前，被主来吸引。我常为教会祷告，圣灵啊，你预备弟兄姊妹，比如说说来参加崇拜，来聚会，预备我们弟兄姊妹心，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这时候被提醒了，不要说又忙别的事情去。啊，第二个，我就提圣灵，你不仅照你的应许，不仅把他们引到，当他们愿意走出来，愿意往教会走，或者今天愿意预备，明天就来到教会走。既然他心已经定了，圣灵，我求你这时候用第二次，用圣灵落在你上就得着能力。我说圣灵，求你 strengthen 加添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在那走的时候，他们心中越来越渴慕。可能这明天我才来主日崇拜，不过今天我已经，我跟比如说我说明天我要去教会，或者明天跟孩子家人说明天我们就去崇拜哦，大家预备好。当我们做主决定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做那预备的工作。圣灵不会勉强我们，就加添我们力量，神灵落在我们就得到能力。所以第一个 strengthen 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主。然后在这一天两天，甚至开车或者坐公汽车或者走路来的时候，圣灵还做另外的开 strengthen 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主的声音。我再说圣灵啊，帮助我，帮助我的这种 strengthen 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坐下来就看到。我们不会停在这里。当弟兄姊妹都这样的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不要他们只定睛在主身上。圣灵，我求你把每个来到基督面前的弟兄姊妹都带进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里面，以弗所说那个，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人，这时候圣灵就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的衣服。从另外一句话，从这个这样福音呢，当我们进到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叫做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在基督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常这样祷告，圣灵帮助我服侍，那是另外一方面，跟主的关系对我讲是priority， 我们跟主都没有关系，有的没有的，讲服侍对我来讲太危险，要了没有力量，要的那个力量可从哪来我都搞不清楚。但这个人对神的心，所以主啊，求你预备弟兄姊妹的心，圣灵求你，然后他们决定，求你拦住一下，我也再多个祷，主啊，如果有任何拦阻，我求主你派天使天君的把这些弟兄姊妹，如果还有恶者来拦阻，把他们都赶走，让我们愿意来主面前，照你所应许，一个都不会失去。我的祷告是这样，我要只有一个目的，让弟兄姊妹更多认识神，敬历神。 OK， 三分钟我讲个例子。昨天啊，因为有人说昨天啊，我记得有一堂大概我没提，我讲到圣餐，我好像有一个第二堂大概没提到，圣餐是很严肃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没有听到我讲到，这没有录音吧？圣餐大概没有，我不晓得。Anyway， 其实我们更多圣餐弄过，你有分辨主的身吗？主的血吗？重要是在如果你领圣餐是好事，对的事，没有分辨，保罗说你会干犯主的身。如果你没有分辨，妈妈呼着就领受，哎呀，反正这个宗教形式，保罗说你会干犯主的身子。干犯这个字，你会冒犯，你会攻击，你会，其实从某种好像当年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攻击耶稣，就把他钉了。圣餐是我们得着救恩的一个见证，但保罗说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的话，你领圣餐是攻击主的身子。后面还讲一句话，凡领圣餐都要省察，若不省察，后面一句话你要想那严重点，你就吃喝自己的罪。 如果这句话 is true， 到今天为止，多少时候我已经干犯了主的身，我没有预备好。多少时候我拿起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我在吃喝自己的罪。保罗就讲，不是只是讲个理论，就讲今天在更多教会，很多的人，我们才看过第十章嘛，很多人因为没有按理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没有醒察，所以很多人都生病，甚至睡了也不少，就死了也不少。原来圣餐没有好的好去领了、啊、一点好处没有，还叫你生病，叫你完蛋。我是讲白一点让你听得懂，两个的，一个是受洗，一个是圣餐。特别天主教，这是教会的历史，受洗的时候是赶鬼的时候，圣餐的时候医病的时候。这是我带圣餐的时候跟大家讲。所以晚上的时候，国良本来晚上都国良带朱牧师、啊、带这个，他说牧师你一定要你来带。我说为什么？我已经昨天我讲了五堂。他说牧师，因为你讲这个、我没你要讲清楚，我觉得这太重要，所以跟国良说 OK， 晚崇拜我就带正餐，他站我旁边，我在讲着。在一分钟，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去一个友堂去讲道，刚好他们也领圣餐。我不是因为那圣餐我去到你，所以就讲，我就讲这个信息很重要，不要每个妈妈呼一半才来，要不要就不要来算了，你就来，有没有预备好？来的也不是光临，对，有没有预备心？免得亏损，好事、美好的事、重要的事成为我们的亏损。就在我讲的时候，一个弟兄四十几岁，这群人都企业的。这些人如果去都是贵妇，等到我已经讲完站起来，都站起来准备要，我已经祝福祷告完，有就要散开，就交给他们的妇人，只是讲宣布这个散会。这个的妇人就讲一个事情跟大家讲，有个弟兄要做见证，我想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就停在那里，所以当我们都准备要拿包包就走，他站在那里，这弟兄砰就跑上来，他只有四十几岁。他第一个，我不是一个会讲话的，我也不喜欢在公众场合，但我不能不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身体非常弱，头痛、脚痛、心痛、背痛、全身痛。四十岁、四十多岁这个样子，比一个老头子更糟糕。这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因为可能当天他的孩子不知道找他什么，他这么弱啊。他有点烦，对孩子口气，所以孩子很受伤，就哭了，就说：“爸爸，你怎么对我这样？”所以晚上又非常难过。刚好也不是刚好，他在圣餐里面听到我讲：“神啊，既然在圣餐我得医，可以得医治，神啊，求你可不可以医我一下，医治我？”我要告诉各位，为什么要做见证？他兴奋到个程度，因为对来讲是个很苦恼的事情，而且他事情这么多，而且再像这么年轻，他走动一次头痛就不见了，走动一次手痛就不见了，背的痛也不见了。他说原来圣餐可以带出医治。我们去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更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的是什么。主啊，我们要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要做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要服侍你，是服侍在心的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这儿建议一下，神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的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思想到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神，你是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行的神。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